北平、天津、东北三地的学生代表3000多人来到南京请愿，要求见蒋介石，干什么？讨个说法。为什么不抵抗？为什么让日本鬼子为所欲为？什么道理？一开始这蒋光头啊，怕学生，又气又恨，说什么也不见。后来学生急了，冲击国民政府，与军警发生着摩擦。哎呀，蒋介石一看要引发大事，迫不得已在一大群军警的保护下这才露面，3000学生代表才看见蒋介石的尊严。一瞅这蒋介石深灰色的长衫，青缎的马褂，哎，满脸陪笑，其实这个笑是假装的，迫不得已的。蒋介石站到台阶上，频频向学生们招手。学生都知道，当代中国当家人就是蒋介石，大权独揽呢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长，代理行政院的院长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是党政军大权一手抓。一看领袖出来了，都不吵吵了。蒋介石招招手，这才跟大家说：“同学们，你们辛苦啦，到南京来找我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大家尽管讲嘛。”大伙儿一听挺客气，你不仔细听啊，他说话你听不明白。反正一听啊，大意思懂了。有位学生代表把手高高举起，请问委员长，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沈阳，害得我们中国人家破人亡，为什么您下令不准抵抗？这是为什么？我们国家养那么些军队有什么用？蒋介石就不爱听这句话，还假装带着涵养，冲着这个学生点点头。哎，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，日本人是有备而来，势不可挡，我们就是抵抗也要输给人家的，所以我才下令不抵抗，这样呢能尽量的避免点损失。不过同学们，你们放心，不要顾及眼前，要往长远看，此事震惊了世界，我已经向国联提出抗议，不久国联将派代表干预此事，小日本的站不了几天，还得回去嘛，我们遭受的损失他还要包赔嘛，东北来的学生嘛还要返校就读，这个大家尽管放心。哎，他来了这么一套词儿。有的学生就说，委员长你说错了，那国联他怎么能管中国人的事情呢？据我所知，这国联有其名无有其实，都没安好心呐。日本鬼子杀我百姓，占我土地，我们几十万军队听之任之，光依靠国联不是上策呀。委员长身居高位，一言九鼎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国人奋起抗战，几个小日本子不在话下。委员长，您应当马上下令抗战才是，我们中国人要依靠中国人的力量。大家就喊对，说得对。蒋介石那脸呱嗒沉起来了，半天没言语，眉梢往上挑了几挑，不愿意听了。 沉闷了一会儿，蒋介石接着说，方才提问题这个学生，你是东北人吗？我是天津的。啊，我有件事情不明白，要说东北的同学们流离失所到了关内，他们的情况实属可怜，也值得同情。他们无处就学，没吃少穿，当然是着急喽。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院长，我哪能不管呢？可是你们是北平天津的学生，你们有地方读书，有家可回，你们跟着起什么哄啊？啊，这里有你们什么事情？你们也跟着跑到这闹事来。这蒋介石说话就说走板了，一说闹事，激起学生的公愤，一片抗议之声。有一人大声就喊，委员长言之差异，我们怎么是闹事呢？我们是来请愿，我们向你提出咨询，我们为了抗日救国，这怎么叫闹事？你给个答复。有一个北平大学的同学也说话了，委员长你怎么能说这话呢？东北的学生也好，平津的学生也好，都是一家人呢、啊。中国人当管中国人的事情，你怎么给分了家了呢？难道说北平天津的学生就不准抗议，就不准爱国不成吗？说得对，说得对、啊、这蒋介石是没词儿找词儿，没理儿找理儿。后来是脸红脖子粗，把袖子一甩，板着脸说，同学们，还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想讲，可是出于这种情况，我迫不得已告诉大家。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国内闹共产党，这共产党要建立另外一个政府，这不是搞分裂吗？因此我的政策先安内而后量外，只有把共产党消灭了，才能抵抗日本，这叫一心不可二用，劲儿往一块使。这回你们懂了吧？反对抗议，共产党主张抗日完全是正确的，自己人不能打自己人，反对反对、啊、蒋介石一听啊，气炸连肝肺啊，紧跟着一甩身他走了。国民政府的大门紧闭，这下激怒了学生了。蒋介石不愿意跟咱们对话，往里冲啊，往里冲，一定要问个究竟，冲啊冲啊，咣咣咣，这学生像疯了一样冲击国民政府。蒋介石调来大批的军警，这家就打起来了。你想这一交手，那学生能占着便宜吗？赤手空拳呢、啊、人家是全副武装啊，有许多学生都受了伤了。有人一看形势不妙，提醒学生，同学们，我们这样蛮干是要吃亏的，既然蒋介石不愿意给咱们答复，咱们找到外交部去讨个说法，到外交部去。对，上外交部。这学生们又到外交部，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部离着国民政府啊不太远，一拐弯就到了。这外交部呢毫无防范，这么多学生像决了堤的洪水相似，哇这一下就冲到院里去了，包围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，把王正廷吓得钢笔都摔到地上了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报告部长，学生也来到南京请愿，方才他们见着委员长了，也不怎么闹翻了，这一拐弯 又奔咱外交部来了，你赶紧出去吧，出去晚了非出大事不可。哎呀，王正平摇摇脑袋往院里一看，不出去是不行了。他满脑门的官司，一肚子怨气，仗着正衣服，迈着四方步走出办公室，旁边是一个高层的石头台阶，他站在上边了，居高临下。那当官的吓得大透了，他跟往常一样，拔着胸脯，硬着个脖子，绷着个脸儿，正着正眼镜。你们要干什么呢？或质问的意思。学生代表提出来了，您就是外交部长王正平王先生吗？正是本人。请问外交部长，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抗日？蒋委员长为什么不下令打日本鬼子？我们现在要讨个说法。
同学们不要激动嘛，这是国家大事，我们自有安排。你们是读书的学生，尽管读书好了，有哪些困难民政部会帮着你们解决的，你们不要闹事嘛，你这兴师动众成何体统啊？啊，这哪是来提问题，这分明是有人挑拨离间，闹窝里反嘛。啊，他说话更不客气，他一这么说底下更急眼了，咱们书中代言怎么也谈不到一块儿，学生气坏了。王正平，你拿着国家的工资，老百姓养活你们有什么用？你们就会摆官架子，事到临头一点主意也没有，你们都是窝囊废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打他打他！这学生们是怒不可遏呀，有人这一带头呼啦冲上一大帮去，不容分说，把外交部长王正平从台阶上扯下来，是拳打脚踢呀。你想那么多人呢，一人一巴掌，一人一脚，这人就活不了。何况这王正平啊，长得细马长条的，体格也不怎么健康，三垂两垂，眼镜也掉了，鼻子也窜血了，眼睛往上一翻，好像没背过气去。就在这时，有人通知了巡警，巡警找宪兵，找军队，哇呀冲进来了，就在这个院里是大打出手。结果四五百学生被捕，其他的学生是逃之夭夭，把个外交部室所有的东西全砸了，玻璃全砸碎了，办公桌全踢翻了。这回哪叫外交部，成了破烂市场了。其他的学生逃回北平，这件事情是震惊着全国呀，老百姓街头巷议，也惊动了张学良将军。张学良一听，爱国学生没犯罪啊，虽然行动有些过激，也不能像犯人似的投进监狱。张学良是热心肠，抄起电话给蒋介石打了电话：“委员长，无论如何不能激起民愤，学生们不理解，可以体谅啊。”应当把在押的学生全部释放。一开始啊，蒋介石不同意，但这蒋光头他不傻，后来一琢磨，张学良说的对啊，不能激起民愤啊，现在东北乱了套了，这华北再炸了窝，这个局面难以控制，再说这些学生是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啊。翻开历史看看，五四运动、一二九运动都是学生搞的，正因为学生运动才使袁大头袁世凯下了台，起红线也没起成，窝一肚子火死了，我可别再走这条路了。行了，关了他们几天也算可以了，最后蒋介石点了头， 把在押的学生是全部释放，交给张学良，叫张学良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。这一场大风波这才过去。哎，这些事儿咱先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原辽宁省的省主席张世义。咱说了，张世义被日本人给逮住了，他不是不能跑，他认为我是省主席，我守土有责，沈阳在我在，沈阳不在我不在了，他不走啊，因此让日本人把他给逮住了。这揍我没少挨呀，老虎凳灌凉水，棒子打鞭子抽，打的是死去活来，皮开肉绽。日本鬼子给他摆了两条道，一投降，只要你归降了日本，听我们的话，你依然是辽宁省的省长，吃喝不愁，高官厚禄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。如果不听我们的，狼狗的喂，最后把你扔到狼狗圈里头，你看怎么样。张世义是宁死不屈，最后日本人把他投进监狱，受老了罪了。不过张世义好样的，宁死不屈，就抱着必死的决心，我也不活了。可是他的待遇与众不同，日本人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呢？就想软硬兼施，叫他就范。其实一条人命对日本鬼子来说无足轻重，嘴唇一碰，张世义死无葬身之地。但是人才难得呀，小日本子有小日本子的打算呢。他心说，我们东洋人到了东北来了，中国人本能的就敌对情绪，得用中国人对付中国人，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。我们成立个傀儡政府，我们在后头掌握着，那就事半功倍，对外边也好说呀。张世义是最理想的人选呐，听说他官声甚好，辽宁的老百姓对他挺拥护。如果他肯归顺，把他抬到前台来，我们得省了多少麻烦。所以日本鬼子迟迟对他没有下毒手，别看压着他，对他特殊招待，允许家属探监，允许家属给他送饭，允许亲朋故旧跟他谈心，这就叫软硬兼施。在这时候，张学良将军特派的代表，就是辽阳县公安局的局长，也来探监，此人也归顺了日本呢。但是表面上归顺，心向着国民政府，利用探监谈话的机会，偷偷的告诉张世义，老主席呀、啊，放明白点啊，你跟我一样假装归顺吧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、啊，只要有我们三寸气在，还能给国民政府给咱中国人办事儿啊。张世义告诉他，那不行，不经过国民政府的允许，不经过张学良将军的同意，我不能那么干。所以这位公安局长把这件事情偷偷的告诉了黄显生，黄将军又请示了张学良，张学良特殊批准，允许张世义假装投靠日本人以保全性命。翻回头说，现在这一天又有人来探监了，探监的时候就把这个话告诉张世义了，老主席，有人见过张学良将军了，你是经过张将军特殊的允许，千万要保住性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假装归顺吧，啊，以保全性命。张学良将军十分同情和理解，你肯定不算叛徒和汉奸啊。 张氏一点头明白了，经过上级的批准，决心假意投降。再见着日本人的时候，态度和缓了，说话也松动了。日本鬼子高兴，马上禀报了奉天市的代理市长土肥原贤二，他是日本人，关东军的大特务。土肥原一听，朗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！我相信世界上没有绝对刚强的人。怎么样，张世义到头来还得跪倒请降啊！好，我们对他的待遇马上就改变。没通过两天的时间，土肥原带着一大帮日本人，还有一大群汉奸，来到监狱来见张世义。张省长，你受惊喽！得知你要跟我们大日本合作，我们万分欢迎。日本人说话历来算数，你到了外边就是辽宁省的省长，身居高位，日本人会跟你密切合作的，你想什么就有什么。来人，把刑具撤下，请把张世义请出监狱，送上汽车，一直拉到东北维持会。东北维持会的总头子姓袁，叫袁金凯呀，大汉奸。这袁金凯呀，原来是张作霖的智囊，也是张学良的好朋友。现在他真正投靠了日本人了，日本人加封他维持会的会长，替日本人维持治安。袁金凯出面，紧走几步拉住张世义。哎呀，老主席哟，你受惊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回咱们弟兄又可以在一起共事喽。日本人走了，就剩下他们。袁金凯把张世义让进宽大的办公室，他们一边喝着茶一边谈心。袁金凯就说，老主席呀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，现在大势所趋，该着是日本人的天下。